不但是付诸给地藏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也有份。有助人等呢，一时不足求者怪怨。在现代这个世界，灾难频繁，这些事可以说是天天都能够见到。什么原因造成的，我们要知道啊。这个是无始劫来积习恶业之所感召的，可是这个说法虽然是真实，现在世界人不能接受啊，他不能相信的。在古时候，由于世代相传的教诲，能接受的人还有。现在将古德的教诲呀，完全舍弃掉了。以现代人自己的创意、自己的想法做法，以为是正确的。反而认为呀，古圣先贤的教诲呀，那是过去了，不适合时代啊，应当完全舍弃啊。那么他的新的这些思潮、新的想法、新的做法，结果如何呢？这是值得我们深深去思考的。现在人不相信六道轮回，不相信因果报应啊，可是这些报应的事实摆在面前，他不能不受啊，他还是要受啊。衣食不足，这是世间最苦痛苦的事了。这一次我们发起在东北赈灾，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，北方天气很冷啊，尤其是今年啊。我听说台湾有一个旅行团，也是我们佛教同修们组织的，到大陆去观光旅游，走到上海就觉得太冷了，受不了了，就回去了。北方的天气比上海要冷多少倍呀？这些人都受不了了。居住在东北的这些同胞，他们怎么办？我们送了10万套寒衣。那边有电话告诉我。现在已经分发出去有1万多套， 啊，我是叫他们一面做，赶快就送，啊，不要等通通做好再送，做多少立刻就送多少，啊，那么他们得到的人都很欢喜，啊，我们做的是全新的，啊，不是买旧衣服去整齐，啊，但是送到灾区，这些同修们回来之后都痛哭流涕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看到灾民太苦了，现在没得吃，啊，在饥饿的边缘，这怎么办？啊，衣服有了，没有粮食啊。啊，我问过，粮食能不能买得到？可以买得到。现在中国北方的粮食禁止出口，啊，可以内销，而且价格也不贵。啊，他告诉我，现在这个灾区是以这个包谷米呀，为这个主食了。现在的价格一斤只有4毛钱，啊，人民币4毛钱。啊，那么旧历年快到了，啊，我们还送一些面粉，我叫它救灾要紧。啊，他们跟我商量，能不能把棉衣减少一些买粮食。我告诉他，棉衣还照做，啊，家禽照做，粮食照买，啊，不做的钱我们想办法，啊，救灾要紧。啊，灾难的根源我们知道啊，我们了解，但是说出去人家不相信了，人家不能接受啊。所以读这一段经文，以为念念地藏菩萨名号就得度了，就得救了，哪有这个事情？谁相信？啊，我们今天发心来救灾，这是治标，不是治本呐。佛在此地这个教训，这是治本的根本的救济。前面这一段，这是讲的灾难，啊，这些灾难就在我们先前，我们亲眼所见，亲耳所闻，啊，疾病凶衰，啊，家宅不安，眷属分散，啊，灾区有不少人，逃难到他方啊，啊，横尸是意外的灾害。睡梦之间都有进步，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呀。青莲法师在这个注解里面也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啊，他在这个里头说的，他说这一些灾难是由于叙事的艰难啊，只有今生之祸患啊，在这个注解倒数第四行啊，幕后一句说，此有叙事之艰难，只有今生之祸患。 所以佛告诉我们，我们在六道这一生能够得人身啊，得人身这叫影业，过去生中曾经修过五戒十善啊，因为这个因缘引导我们到人道来脱身得人身。可是虽得人身，每个人呢富贵贫贱不相同啊，这一生所遇到的祸福不一样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叫满意法相为师里面讲得很清楚很详细啊，满业是过去生中啊所造的善业跟恶业，许是造作善业，你这一生得福报啊，一时丰足，所求如愿呢。如果叙事造作的是恶业啊，你就会感受啊这衣食不足啊，愿求不遂，遭遇这些艰难困苦。可是这个事情虚实造的啊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如果不是佛陀教导我们，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业因果报呢？明了业因果报，于是产生了怨天尤人啊，认为老天爷不公平啊，这些世间人对不起我啊，起怨恨心了，又造恶业。恶业怎么能改变这苦报呢？这个不可能的。所以世尊在此地教我们啊，如是人等，这些遭遇灾难的人呐、啊。应当要觉悟，闻地藏名，见地藏行，我们在这个经里面讲的很多。地藏是表什么呢？表孝敬的。听到地藏菩萨名号，见到地藏菩萨形象，就要生起孝亲尊师的心了。这个就能够啊转业报，改心理就转业报啊。 孝敬是一切善法的根源。佛家讲的三善根，无贪无嗔无痴，还是以孝敬为基础。所以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佛教给我们修学啊，第一句就是说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啊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个四句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里头所教的。这一部经典实在讲就是讲这四句话啊，我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，见到地藏菩萨形象，佛陀的教诲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啊，念头转了，这个境界就能渐渐转了，这个要紧的啊！大家遇到灾难，我们全心全力来救助这一世啊！可是世人对我们这个做法生起感激之心，对佛陀的教诲把它淡忘。我们这个救助一时算不了什么，佛陀的教诲是根本的，永远解决，这个恩德多大。几个人能体会到，几个人知道这个恩德，这一次在灾区我们也响应灾区同胞们的呼唤啊，告诉我们许多学校在这一次洪水里面被冲毁了，我们要发起啊，建十个中学，二十个小学啊，使学生们能够恢复上课啊。我们建的中学都叫慈光啊，他们答应我们给学校命名啊，我们饮水思源呢，自己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这老师的教诲啊，我们念念不忘老师的恩德。那么我老师一生的事业是在慈光图书馆啊，他办了一个图书馆啊，这个名字叫慈光。我们今天在大陆上建学校用慈光啊，纪念李老师啊。小学的名称我们用孝廉这是发扬地藏菩萨的本愿啊！地藏菩萨表孝道，地 藏菩萨本愿经是佛家的孝经，佛法是从这个地方建立的。啊，小学教育是教育的根基，在中国古时候，孝廉是对于秀才的称呼。这个意思很深的，希望从小培养他孝心，培养他廉洁。廉洁是不贪的，啊，不贪是三善根呐，啊，人能做到不贪，自然就连带啊有不嗔不痴，啊，贪不到才成慧嘛，贪得他怎么会有成慧心？所以中国这个廉洁的意思就含着有佛法的三善根，我们用这个意思来给小学命名，我们希望有能力的同学们大家来赞助，这是第一批，我们建十个中学二十个小学，第一批建在北方，我们修学这几十年来得力于韩馆长的扶持，他是大连人，所以这三十所学校建在北方啊，也是报答他护法之恩。佛教导我们知恩报恩的，我们希望将这个精神发扬光大，不但将来能够帮助中国各国地区，我们也要帮助全世界一些苦难的人民。我们的能力很有限，只要有真诚心去做，必定能得佛菩萨的帮助啊。人的力量做不到，佛菩萨有这个力量啊！这个正是李牧云居士常讲的，我们没有福报，阿弥陀佛有福报，我们没有能力，阿弥陀佛有能力啊！我们以真诚心清净心大慈悲心来修学，自然能得感应。那么在这一段教导我们修学最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至心恭敬。青莲法师注解这个注得好，我把他这个注解念念啊，至心恭敬，说彻道圆谛也。可见的这四个字含义的深广啊，彻道圆谛。圆谛是什么呢？是真心，是自信。 佛在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虚空法界，一真庄严，唯心所现啊。所以心是虚空法界一切万法的根源啊，至心恭敬呢，就达到这个根源。至心是真诚到极处啊！啊，为什么要用这一句？这一句是能感啊，这感应道教啊，消除一切灾难呢，这是所应的。我们能感啊，就有因。我们说佛菩萨有因啊，佛菩萨有什么能力来因？还是称信的感应，这才如理啊，在理上才讲得通啊。没有这个理论，我们听了之后依旧还是会疑惑，不太容易接受。那么下面跟我们说怎样才能做到至心。闻名不惑于名，见相不着于相，明其真实终极，方曰至心。这几句话好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世间一般人遇到灾难，纵然读到这个经，闻地藏菩萨名，见地藏菩萨相啊，苦苦的哀求佛菩萨保佑他，也未必能济世。未必能真的有效果啊！什么道理呢？没有做到至心呐！啊，闻名惑于名，见相着于相，这把感应的道啊阻塞了啊，不通了。所以苦难的境界依旧转不过来。可是人要做到这一点，实在讲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这相当的修养啊。在佛法的术语是，那不是凡夫啊。为什么呢？他智慧开了，唯有真实智慧才闻名不惑于名啊！不但是佛菩萨的名号你不迷惑，世间所有一切的名相你都不会迷惑。一个名不迷，一切名都不迷；一个相不着，一切相都不着。诸位知道，要到这个境界，那个业就消了，境就转了。啊，几个人能做到？所以许多人读这个经啊，觉得经不灵，觉得 地藏菩萨经讲的是不错，但是事实上不管用啊，见不到效果啊。道理在此地啊，不是佛说的没有效果，是我们没有懂得佛的意思。那么经过祖师大德这一解释，我们明白了一些，是不是真的透彻的明白呢？还有问题。所以下面才叫你念满万遍呢。念满万遍是什么意思呢？多次的熏修，希望你能够悟入这个境界。给你讲一遍两遍有什么用处啊？你还是迷，还是糊。所以经要常常读，要常常讲，这最好啊，还是常常讲。讲比读的效果还殊胜啊！我自己是个凡夫，是个中等根性的人呢，不是上根立智。今天能在佛法得这么一点利益，没有别的。就是靠天天在讲经，每讲一遍，我对自己来讲是熏修一遍。我讲了40年了，40年天天不断的在熏修啊，才有这么一点效果啊。所以我感觉的讲比读效果还要说什么啊？深深体会到教学相长啊，明了菩萨为什么那么样热心呢去教化众生，原来是为了利益自己。你没有一个热忱教化众生呢，换一句话，你就没有办法自立。自立决定是建立在利他的身上。不但解门如是，行政亦复如是。我们看到有人家有苦难，不能全心全力去帮助别人，我们自己的这个灾难呢也转不过来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热心帮助别人呢，就是帮助自己，你自己的灾难消除了所以真正消灾免难呢，是热心全心全力帮助人啊！你不肯真正去做，你解悟的再圆满，你的灾难还是免不了啊！这个道理啊，你们仔细去想想所以至心恭敬念满万遍的这个意思很深很广啊！佛所说的话了，真实不虚 下面这是讲的果报，事诸不如意事。这个不如意事就是像上面所举的例子啊，一时不足，所求不能如愿啊，疾病凶衰啊，不安，眷属分离啊，这些等等不如意事啊，渐渐就消灭了。佛用渐渐呢，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长啊。看你自己用心的程度，啊，看你自己熏修时间的长短，啊，这个灾难有很短时间就消除的，有很长时间才能消除的，啊，这完全看我们自己了，啊，自己如果能够顿悟，如果能够勇猛精进的修学，那么在短时间之内就能看到效果，这个灾难呢就消除了，积德难入，一时风一，风是风足，仪是增加，啊，不但自己足用了，还可以有多余的帮助别人，啊，乃至于睡梦中啊，习得安乐，那个梦中一些噩梦啊，也就没有了，啊，这身心安稳了，转祸为福，啊，所以他这个课题里头讲的修善消灭难路，啊，这个字对现代人来讲呢，还得加几个字才行，否则的话修善把安乐消灭掉了啊，这个就产生误会了，修善消灭诸不如意事啊，积德安乐啊，这个意思就很圆满了，大家了就不至于误会了啊，所以这一段这个警训对我们现在人来说迫切的需求啊，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努力去做啊，我们今天看到别人有灾难，说不定啊明天我们自己就遇到灾难啊，我们自己不能关心别人，到我们自己有灾难的时候，谁关心我们呢？啊，我们不肯帮助别人，我们自己有灾难的时候，谁来帮助我们？要懂得因缘果报，丝毫不爽。我们希望自己有难的时候有人来帮助我们，来安慰我们，我们看到别人有难就要去安慰别人，帮助别人，你才能收到这个果报啊。 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，佛慈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时有善男子善女人，或因至生，或因公私，或因生病，或因疾事，入山林中，故渡火海，乃及大水，或经险道，那么这一段经文所说，就是现在讲的旅游的平安。现代人出门旅游，交通工具跟古时候不一样。啊，但是可能遇到的灾难，实在讲是没有两样。啊，他这个课题啊，是按水路险道。就是在那水路险道旅游的时候能够得到平安。在经文里面，诸位要留意看看，你就能看得出来。你看前面一段，佛叫着观音菩萨，若未来是有住人等，你看这一段呢，若未来是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啊，这个每一段经文你仔细去注意一下，如果是善男子善女人，遇到灾难可能性少啊，啊，所以没有加善呢，有助人等意识不足啊，啊，如果真正是行善的人，这个遭遇会很少啊。所以我们在经文上每一枚是一个这个一字一句都要留意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啊，这个善字前面跟诸位讲过啊，最低限度要做到这个敬业三福的第一条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佛才称他做善男子善女人。那么善男子善女人的果报，诸位要细读《了凡四训》就明白了。啊，了凡先生确确实实把这四句做到了。啊，这是我们的好榜样啊。那么这是说他要出远门，出远门呢，当然是有事情啊，或因至身啊，至身是为了他生活啊，为了自己的生活，为了家庭的生活，外出谋生啊，或者是公司啊，这个公家的差遣，或者是私人的事情啊，私事啊，像这探望亲属啊，访问朋友私事啊，你或者在朝廷里面做官，现在是公司行号的职员，派你出差，这公司 破因生死，死是奔丧啊，生呢啊是家里面呢这个生小孩了，这是忌，这是忌喜事啊，回去探望啊，或因急事啊，这是临时有急事情。那么这是说明外出的原因啊。那么现在还有呢，要观光旅游啊。那这个里头所举的不在这里啊，观光旅游。入山林中啊，就是你旅行的时候你经过这些山林啊，或者要渡过啊江河或者是大海。